第16章，最后的一些思考。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章28节。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活和在纳尼亚的所有冒险，都只是封面和扉页。现在他们终于开始了这一伟大的故事的第一章。这个故事在地球上还没有人读过，并且这个故事永远在继续着，其中每一章都要比前一章更精彩。 C.S. 路易斯。在第一章，我是以一个我最喜欢的发生在近期的关于饶恕的故事开始的。罗纳德·科顿如何饶恕了詹妮佛·汤普森，因为他的假证词，他被送进了监狱，而他却从未犯过罪。那就让我以我最喜欢的发生在古代的一则有关饶恕的故事结束这本书。旧约中约瑟如何饶恕他的兄弟们的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4000年前的非洲北部。无论你对这段经文有多么了解，你都应该再好好读一遍，并要为之惊叹。如果你正在努力地解开饶恕，就请你沉浸在这个故事中。约瑟的10个哥哥都很恨他，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竞争。约瑟的哥哥们居然密谋要杀死他，就在最后一刻，他们放弃了直接杀死约瑟的想法，但确实差点儿就动手。相反，他们把他卖去做奴隶。诚然，约瑟不是一个完美的兄弟，他曾告诉他的哥哥们说，他们有一天会向他跪拜。这真是一个弟弟与哥哥们产生摩擦的可靠方法，但他也不应该为此被卖去做奴隶。说约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都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被卖做奴隶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状况，这对约瑟来说尤其艰难。他就好像是生活在一个情绪的过山车上，每当他看到希望的曙光时，就会遭到一些挫折的袭击。约瑟在他的新职位上刚刚获得了一些光荣的声誉，但他老板的妻子却诬陷了他，使他被关进了监狱。在那里，他为了一个关系很好的狱友释梦，那人答应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会帮他说好话。这似乎又有了曙光，那人被释放了，约瑟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他能帮他一把，但他那关系要好的朋友却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最后约瑟奇迹般的被释放了，法老让他负责埃及的粮食储备。这时约瑟兄弟们的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饥荒，他们被迫长途跋涉到埃及去乞讨食物。那时他的兄弟们都还不知道他们会遇到约瑟，更不知道会成为埃及粮食储备的副主席。当他们与约瑟见面时，他们没有认出约瑟，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约瑟没有立即向他们暴露自己的身份，而是将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直到他兄弟们的忏悔在他面前清晰明了。终于到了约瑟不能再隐瞒自己身份的时刻。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约瑟的哥哥们毁了他的生活，他们曾想着杀了他，并把他卖为奴隶。他在埃及的监狱中失去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他们切断了他与年迈的父亲的联系， 而他的父亲可能会在这期间去世。约瑟从应许之地被连根拔起，然后被栽种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有充分的理由变得苦读，但约瑟拒绝向苦读妥协。请看他所说的话。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敏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敏的镜像上哭，便雅敏也在他的镜像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创世纪45:4-15。如果有人对约瑟饶恕他哥哥们的诚意有任何的疑问，那么在17年后，当雅各去世的时候，这样的质疑就会被澄清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创世纪45:4-15。我在第4章给圣经中的饶恕下了如下的定义。饶恕，被冒犯得罪者承诺慷慨地豁免那悔改者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并与之和解，尽管不一定要消除所有的后果。来思考一下约瑟是如何将这一定义付诸于实践的。约瑟承诺赦免他悔改的哥哥们，并且在他的余生中都坚守了这一承诺，他慷慨地饶恕了他们。约瑟的哥哥们不可能从他那里买来饶恕，他们不可能偿还他。约瑟向他们提供的饶恕是一份免费的礼物， 约瑟与他的哥哥们和解了，他没有向他们发出赦免令，然后让他们离开他的视线，他仍是承诺要供养他的兄弟们和他们的家人。他向他们说了温柔的话。也许整个故事最为重要的是约瑟如何战胜了苦毒，他深信上帝的护理，尽管他的哥哥们定义要伤害他，但他知道上帝是伟大的并时刻掌权。约瑟解开了饶恕，他以上帝和他的真理为中心，他明白将这个真理应用于饶恕他的弟兄意味着什么，然后他将这一真理付诸于实践，他饶恕了他的弟兄，并与他们和解，这是多么美好的故事。现在我正在为更多的饶恕的故事祷告。我们这些生活在十字架这边的人，手里拿着完整的圣经，我们多么应该多多的以真理更新我们的心意，寻求活出神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你因破碎关系的包袱而疲惫不堪，请接受基督的邀请，负起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你所能想象的救主该有的特质，没有什么是你在他身上找不到的。在他身上你会找到灵魂的安息，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不要害怕在饶恕的方面效法基督，要相信你越是解开饶恕，你就越能反映和彰显出基督的荣美，在他身上找到你最大的喜乐和幸福。讨论问题：为什么神的护理这一概念对于理解约瑟愿意饶恕他的兄弟如此重要呢？约瑟是如何证明他的饶恕是包括着和解的呢？阅读创世纪37-50章，从他们把约瑟卖为奴隶到雅各最后的祝福，约瑟的哥哥犹大有什么变化呢？本书第一章讲述了罗纳德·科顿如何原谅珍妮弗·汤普森的故事。你认为罗纳德·科顿的故事与约瑟的故事有什么相同之处吗？在第一章引用的一句话中，罗纳德·科顿告诉珍妮弗·汤普森说，我们都是他的受害者。在什么意义上基督徒可以成为受害者呢？又在什么情况下基督徒永远都不会成为受害者呢？